德本来就在幼发拉底的那边了，所以最少亚伯拉罕是神的顺民，罗德是神的顺民，不，后来就顺民。所以呢，你看见说现在这个撒旦失去了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一家的人，包括罗德在里面。但事实上呢，我们说过了，这个撒旦最终主要的目的还不是罗德，当然能得到罗德也是很好，那但是还不是最好的，他希望用罗德来做诱因，做诱导，然后设一个圈套，能够把亚伯拉罕能够也把他带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等到这个罗德被掳以后，亚伯拉罕一听说，他就率领310个人，结果就追亚伯拉罕，追这个敌人，那么一直追到但，那就一直追到北边。那么大家记得啊，我们说过了，这个四个王啊，他们事实上是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军。他们就是因为常胜军，所以你看见他们虽然幼发拉底那边，但他们可以统管大河这边的几个地方，比方说死海附近的索多玛和摩拉，他们可以管的，但是管了14年，管了这个。圣经说到了12年，管了他们12年，他们成服服帖帖，到13年就背叛了，所以这次他们就来了，来的目的就是要制服他们。那么没有想到，我们知道说这个罗德也遭殃了，所以就被掳去了。那么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目的是要把罗德把他抢回来，所以最后我们这亚伯拉罕终于把罗德带回来了，而且打了胜仗。那么读到15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亚伯拉罕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所以可见他害怕。他起头不怕，起头被爱充满的时候，想到罗德，他忘记他自己，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怕。但是等到痛定思痛，好好想一想，他害怕了，因为现在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是想当他这样做实在是鸡蛋碰石，他根本不认识对方是谁。对方是谁呢？对方事实上呢是常胜的，就是四个王呢，根本从幼发拉底河那头来的。那么那头来的这个是那头来的，他们不光是远征军，而且常胜将军。那么现在呢，根据创世纪就告诉我们呢，他们是怎么是常胜将军。所以今天我们稍微看得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等一等你会发现这个细节和启示录的那些细节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讲的中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才，以后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这里面给我们看四王，这个四王从哪来的？是从东方来的，所以我们称他们是东方的诸王 The Kings of the East， 他们从东方来的，而且他们是过了幼发拉底的，很清楚，这个是创世纪第14章。可是大家如果读到启示录第16章的时候，你看幼发拉底河不是干了吗？是为东方的诸王预备道路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你如果要明白启示录的东方的诸王，你一定要明白创世纪的东方的诸王。那上个礼拜我们大概讲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稍微的细一点，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整个启示录的解释是在创世纪里面。你如果把创世纪弄清楚了，那么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东方诸王过了幼发拉底河之后，大概他们怎么进军的。最后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到了约沙发谷，那么怎么会到约沙发谷呢？那么好了，那条路是怎么给的？那条路乃是在创世纪14章这里给我们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启示录的，读这个出埃及记，读出埃及民数记，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加底斯起行，你知道他们不是从加底斯派了探子出去，结果回来报恶信，结果他们起了暴动，那么神就让他们从此又漂流旷野大概38年，后来38年他们又回到加底斯，然后从那里就开始就起行了。那么起行了，亚伦不是死在何尔山吗？然后呢，他们就刚好到了以东那块地，以东那块地就是今天的红海跟死海中间那一块。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摩西就和以东王商量，派人跟以东王说，好不好让我们呢从你的境内经过， 而且让我们走王的大道，王的 King's Highway。 那为什么走王的大道？可见那个时候有一条古道，老早老早就有了一条古道。那么然后呢，我们呢只不过经过就是了，我们绝对不会累着你们的。但是你记不记得那个谁不肯的？以东王不肯，以东王不肯，他只好绕道而行了。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呢，所以如果我们明年去的话，如果去也是我们也会走那条绕道的路。那么你这条路不能走呢，我们只好绕道而行。那么那就是以东旷野的路。那么到了这个以东王不肯，因为那里有王的大，他不肯。然后到了摩亚他又商量能不能我们也走你的王的大道。所以可见王的大道是经过以东，就是说从红海然后到死海。那么然后这个到了死海旁边，这个就是摩亚地了。结果他们也是不肯，那不肯，然后呢就过了一条河叫亚嫩河。到过了亚嫩河以后，那这个时候是那就不是摩亚的地盘了，也不是以东的地盘了，是亚摩利人的地盘。然后呢，神就让摩西杀出一条路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就把基列山拿下来，巴山也拿下来，那就是约旦河东这个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就是42站他们所经过，我们说42站这个东要经过这些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就这样就有印象了，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王的大道啊，如果你记得不错的话，那么等到摩西把这个摩利亚拿下来以后，那么以色列就走王的大道。那么这个王的大道严格说来，不光是以色列人，当然后来他就怎么样呢，就以色列人后来当然就怎么说呢，就有的就在摩亚平原就下来，然后摩西就带了几个壮丁就往北跑嘛。那么所谓的巴山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基列山呢就是今天约旦，就是很就约旦。所以如果你往北走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以色列人根本就走王的大道。那么然后这个王的大道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巴山的京城，那么这个通通是王的道。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大马士革。所以这一条路呢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King's Highway， 就是王的大道。那么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呢？因为这条大道这条路是谁开出来的呢？是四王把它打下来的。所以这条路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四个王他们从幼发拉底一路打下来，然后一路就把这路开下来。所以一面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贸易商业大道。所以这条很有名的叫做 King's Highway。那么如果我们去明年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我们就会找到一段根本就是 King's Highway， 就当时他们的古道，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么但是我们说过，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时候，在以东部分与摩亚部分没有走大道，是过了与亚嫩河以后他们才沿着大道往北走的。那么巴山的京城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创世纪第14章，你看就看得很清楚。你看啊，第14章第5节这讲得很清楚。那普通因为我们觉得这段人名地名太多，所以大家就忽略了。那其实这里很有故事的。那第14章第5节，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那亚特律加宁是什么地方？亚特律加宁就是巴山的首都。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不要忘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什么地方呢？约翰的伯大尼就是亚特律加宁这一带。记得这个并不是像大家普通所想象的约旦河外伯大尼好像就是在死海附近，不是的。因为你要知道在耶路撒冷，在圣地那里啊，他们不可能两个城同样的名字在附近，不可能，一定是南边一座有一座城叫做伯大尼，北边有一个叫伯大，一定要离得很远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离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我们在耶路撒冷橄榄山的后山呢有个伯大尼，所以那个是最近的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伯大尼。 但如果你在加利利海附近的话，你说伯大尼，大家就没有想到是什么，没有想到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因为附近就有个伯大尼。那么圣经这种地名很多的，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翰福音那所讲的，那什么地方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亚特律加宁。那么从这里到这个到什么呢？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要走多少的时间？走四天的路程，整整是四天。你如果真走路要走四天，那么现在考古学已经把它发现，已经找出来了。那原来呢，这个就是当时啊，神把以利亚不是藏在基利西旁嘛？那个基利西其实就是约旦河一个支流，那么留在哪里呢？就是留在亚特律加宁那个地方，就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所以你可以看着王的大道是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亚特律加宁。那不要忘记，王的大道是从大马色。这样意思就是你过了尤弗拉底河以后就到了大马色，然后大马色再下来呢就到了亚律特加尼。那我顺便多说一下，假定说明年这个可以成型的话，那么最后第三个梯次就是第三个延伸一直到尤弗拉底河。那到了尤弗拉底，大家不要害怕，还没有到伊拉克，还远，这个不要紧张。那么那个时候是叙利亚这一部分。那么我愿意提醒你，因为我去过，我知道，就是说幼发拉底河恐怕这条河恐怕你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像尼罗河是个古河，但你今天看尼罗河两旁都是现代的东西，你觉得没什么，已经现代化了，啊，而且很商业化。那如果你真的要想想，到底要看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幼发拉底的景象，或者是或者什么幼发拉底也好啊，不或者亚伯拉罕或者是雅各也好。那个景色什么？你如果今天到尤弗拉底，你看的景色这样，那个旁边没有这个什么高楼大厦，什么都没有。那么你到那里还什么养猪啊、养牛、养羊，那就像那个雅各那时候的情形。你可以想象他做20年做苦工那时候的情形。所以呢，那一带景色跟亚伯拉罕那时候差不了很远的，啊。那么这个所以那个还，所以等到我们到了那一带，我们就到了所谓巴旦亚兰，也就是到了什么要在雅各。在他舅舅那里，那一带的景色就在那一带。那么所谓巴旦亚兰呢，那个巴旦亚兰其实是在尤弗拉底河跟有一个叫亚伯河是个支流，那么这两河流域，这叫米索波达米亚。那么这个米索达波达米亚在创世纪的时候是这两条河说的，是到了公元前两年，公元前一个世纪以后，那么大家才把这个米索波达米亚是指着尤弗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的流域。那其实根据圣经不是这样，根据圣经最早是指着巴旦亚兰说的。巴旦亚兰就是谁的故乡呢？就是这个雅各的故乡。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那里，你会发现呢，那么那个可以说就是雅各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四个王他们从那里过了尤弗拉底河就这样过来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以撒是到哪里，以撒就是到那一带去找到利伯家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利伯家后来见以撒是骑着骆驼的。所以你过了尤弗拉底河以后根本是一片的旷野，这边旷野是叙利亚沙漠，那是很热很热。那么一直到这个大马色只有一个地，只有一站，今天还有一站，那一站是绿洲。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的话，我们就设计好，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像利伯家骑骆驼，那有那个中间有骆驼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可以走一段的旷野，不要走很长，走很长你吃不消的，那么稍微可以走一段。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你可以想象当利伯家一路上走的时候他怎么走，他走的路就是王的大道。他过了尤弗拉底河以后，然后到大马色，到大马色你可以看出他沿着着王的大道就往下走，因为这个到了王的大道就不大是沙漠了，前面是沙漠，骑着骆驼，然后呢，他沿着王的大道就沿着走，所以第一站到了王一定是到了什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是肯定的啊。 所以如果如果大家有机会明年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是沿着尤弗拉沿着王的大道走，所以你从这个尤弗拉底回来的时候，那一路上就这个方向，就是假定说你是四个王一路南下，那么一路下就这样。所以第一个城拿下来的是巴山的京城啊，巴山就是今天葛兰高地，所以这个已经到了叙利亚。所以如果大家要到约旦河外的波大米，或者到以利亚神把它藏起来那个基利西的话，那是到了什么，是到了叙利亚的南部。所以这点让大家记得。那么然后再往南走，然后就到了基列，然后就到了摩亚地。一路上你看下来，下面你看见吗？那么在那里杀败了利非，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发因人。这个利发因人呢是伟人，不要忘记这个 Raphim， 这个利法因人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伟人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巴山王噩有一个铁床，还记得吗？那个是全圣经里面其实是最